姐妹在这里主啊分享出你的话语，愿主能够与我们同在，能够洁净我们的会场，让一切魔鬼撒旦，让一切的搅扰都远离我们。阿爸天父啊，愿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光。感谢主，从远方差派您的仆人过来，主啊，求你能够赐福您的仆人，愿他的口能够分解主你的正道。阿爸天父啊，也感谢主能够保守还在路途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。阿爸天父啊，我们把以下的时光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因为主唯有你的话语才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是我们脚前的灯。求主能够与我们同在，愿我们在下面的时光能够，愿主的圣灵能够运行在其中，愿我们听能够听得明白，是吧？愿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还是要感恩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
Amen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的，今天我们会继续把那个权柄的原则哈，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怎么对待权柄啊？其实今天是敏感的日子，在六四，对不对啊？对基督徒来说，其实三十年前的今天早晨七点多钟，我在我的躺在我的床上是痛哭流涕的，因为我在大学的大，那我在大二，大学二年级，我躺在我当时我记得我是睡在上铺，在学生宿舍里面，六四早晨一听说北京那边什么。天安门清场了，镇压了，我就哭得很厉害。那是六四的早晨，六三夜里行动，六四早晨我就控制不了的，就痛哭了一场。所以呢，那这个缘故导致我对这个当权者的看法，就对这个政府的看法呢，当然有的就很负面，很对立的。那中国人往往就是，要不就崇拜权柄，要么就什么践踏权柄，对不对？就把没有把权柄放在一个应该放的位置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思考什么呢？那我们先来看，我们先复习一下前面的内容哈。那基要什么原则？就对一个基督徒也好，对一个人在地上，应该过什么那个生活呢？信了主之后，救恩是白白得来了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了，对不对？有了新生命，要过什么？新生活。那在生活，这个世界上的人现在越来越我行我素，或者世界的标准，或者人类的标准，或者是我自私的个人的标准。是我在地上生活，使得我们越来越迷失了，越来越让自己把被让罪什么把我们捆绑了，所以我们就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明白吗？我们只发现我们的问题有，我们的问题很焦虑，我们也不想有问题，但是我们就有问题，对不对？而且解决问题呢，我们有问题，我们问题是什么概念？你不能解决的才叫问题啊！你能解决的不是问题了，但问题我们傻在哪里呢？我的问题我来解决，就越解决问题什么越多，人就什么就被那些问题缠绕。最后你就绝望了，所以祷告里面有祷告就是一个嘛，你不要看人家祷告的内容好坏我们先不管它啊，祷告就表达什么概念啊？我不行，有另外一位创造主来帮助我，祈求他来帮助我。祷告本身就是一个谦卑，明白吗？这是为什么美国堕落从哪里开始的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当美国开始取消什么全国的公祷的时候呢，意味着美国开始就完蛋了。当美国卡特做总统的时候，他取消了美国的全民公祷，就是教育学校取消公祷的时候呢，其实意味着什么？已经把那树枝从树上什么摘下来了。虽然他还青绿，好像还有生命，但这个生命已经注定已经什么死亡了。你看到没有啊？因为什么？就是他一个树枝啊，从树上刚折下来的时候还是青绿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有没有根啊？有没有生命源头了？已经没有了，就注定他死亡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死亡有个什么延续，有个延续几十年，对不对？树枝摘下来几天就会什么枯干的。但是呢，可能人的生命可以延续二十年、三十年、五十年，一个国家可能延续三十年、五十年，它已经注定了衰亡。就是因为你没有祷告，没有祷告就意味着什么？我自己行，我们自己解决可以解决问题。祷告有什么概念呢？我不行，我们都不行，谁行？上帝可以。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，神祷告的时候就表达我们的谦卑，我们承认我们的无能，承认我们的无知，但是上帝是全能的，这是一个表达一个内在的态度，内心的一个谦卑，承认人类是不行的，不但你不行，这帮人不行，这个民族不行，这个国家不行，人类也不行，谁行？上帝才行。所以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这就是门徒的开始，这就是人类希望的开始， 我们看到，好，我们看到呢，我们要看到，其实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明白设计的原则、权柄的原则、责任的原则、受苦的原则、所有权的原则、自由的原则，还有成功的原则。来看看，也就是我们有六个方面的冲突，有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冲突？救恩的确据，就现在的人不知道没有得救的确据，人活着什么？就什么叫水深火热之中，没有安全感，不知道怎么为什么活在地上。所以特别基督徒也是这样的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被主拯救呢，就是活在一种恐惧，或者说不一定恐惧，至少在很多挂虑当中，叫剪不断理还乱的那个什么思绪当中。所以这第一个我们要明白，第二个帮助我们建立什么，就是自我形象，就是一个人要么看自己太高，要么看自己什么太低，给自我展现的不满意。有的要么嫌自己太高，要么嫌太矮，要么太胖，要么太瘦，对吧？很多人老是说，哎，他不喝什么，不吃肉都长肉，喝水都长肉。我呢，是怎么吃都不长肉。所以有的时间说，我也想，哎，自己不应该太瘦，应该壮一点，长点肉。有的人是害怕长肉，有的人呢，嫌长肉长不了肉，对不对？反正人总是不满意自己的身材啊、体型啊、长相啊。或者我们智力啊，或者我们家庭背景啊，或者我们的学业能力啊，或者我们的什么出生年月啊，甚至连性别都不满意。我下辈子做男人，有的女人说，对不对？男人说我下辈子想做女人，所以呢就简直不满，所以自我形象很麻烦，有可能不能满意。第三，爱的就是生活的目的，你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就很麻烦，人没有一个终极目标，就过一天了一日。给你树立一些，哎，实际上给你树立一些目标，这个目标呢，把它过程成什么，就破灭了，你更麻烦，你更上当，对不对？我们从小就什么，就是什么，我们剩下的什么，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奋斗终身，对不对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，为什么？和谐社会现在什么，又奋斗终身，这个看到没有？我们在改变，在改变，就搞得我们都精神错乱，就中国人很多都精神错乱了。不是说有特殊的孩子，领导人都是这样的，老百姓更是如此，精神错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为什么有这种时间去那里说老板老板，我说你别叫我老板，我不是老板，我不想做老板，我是一个老师。因为人人都做老板，这是概错误的概念，人人都做老板谁是打工的？没有人打工哪有老板啊？所以这个就全民经商，人人都要以金钱衡量一个人的成功，这又错误的概念。没有啊，中国就是这样的跟分的，他跟着这个军事的分数很要命哈，这个是啊，明白。第四个是什么呢？什么解决呢？就是家庭的和谐，家庭的和谐。现在我呢，在末世的时代，最伟大的危机是什么？所以现在为什么说现在中国什么离婚的比结婚的多？每天有多少对结婚，就有多少对离婚。再有过段时间，离婚会超过结婚的那个比例，这个要命。这个人类就完了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婚姻都是支离破碎了。你毕业很好日子过了，这国家不会有稳定的。啊，这个下面一个是什么呢？是道德的纯洁。啊，这是末世时代最大的危机哈。怎么保守？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，在这地上，就刚刚说的盐和光的作用是什么呢？要保守基督徒是与众不同的，是有道德操守的，是从圣经的道德观来建造我们生活。上帝会帮助我们来我们道德纯洁。要紧接着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真诚的友谊。人现在需要友谊，但是又怕面对友谊，又既想跟人交往，又怕受伤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常常被人伤害，其实我们也伤害别人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渴望友谊却没有友谊，所以现在的人喜欢什么？在虚拟的世界建立友谊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很多人是吧，喜欢网上聊天，网上交往，但不愿意跟现实中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网上的人他就不认识嘛，什么都可以说，说了不影响你的现实生活。但是说现实中呢，你讲，哎，还有这个问题，你很容易什么就破坏形象了，对不对？就什么，或者我想戴着假面具，对不对？戴着假面具，所以嘛，求主来帮助。好，那我们看看了吗？这就为什么我们大家明白的，没有知识的，没有智慧的知识会导致骄傲。大家明白这概念哈？就是没有智慧的知识是导致骄傲的。所以说，这个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生是兴旺暗，从人的眼光看人生。冠冕失望跟惧怕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所以人的问题要去违反了神的原则。我们要怎么呢？回到神的真理里面， 我们要明白，智慧跟理性是有别的哈，不要把智慧跟理性混在一起。智慧是从神来的，理性是人产生的，堕落的理性就更糟糕了。现在的理性是堕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美国那些很聪明的人，理性是堕落的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啊，大麻合法化啊，啊，甚至什么人跟兽迎合不算罪啊，这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搞出来的哈。所谓的理性堕落，越来越堕落，这很糟糕的。啊，聪明是什么呢？聪明要明白什么呢？就是聪明是从神认识神的圣洁，它是不改变的，这个品德，认识神的属性来建立我们的品德，叫敬畏神便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聪明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什么小聪明，叫聪明反被什么聪明误，这个不是我们最聪明。真的聪明是什么？是从认识到神的属性，然后呢，让我们什么？人呢，神是不改变，是公正的，是慈爱的。然后呢，从以理性来回应呢，是充足的、焦虑的、怒气的。所以神的原则来回应属性是忍耐、和平和感恩，这不一样的结果哈。所以一定要基督徒回到神的面前。一个人没有回到神面前，是因为没有希望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呢。所以智慧为首啊。好，那看我们说为什么会有冲突呢？那我们的表面问题，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有这些表面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一直看，我们都讲过，今天不能讲太多。我们讲说表面问题什么呢？就这些，为什么这孩子有奇装异服啊、不守诺言啊、不敬的态度啊、不诚实、不尊重、欠债，甚至有逃避，他逃避，逃避现实，不道德的音乐、坏习惯、好争辩。那这些表面问题，其实我们父母有可能说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这个不行的。你要知道他表面原因是什么呢？他是有这些原因的。这些原因呢，找一找看看有什么原因，这些原因导致这些问题，大家要记得，不要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有时候没有用，还得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。好，那表面原因是态度的问题，还有表面原因是什么呢？只有根本问题。根本问题是什么？有三个：苦读、世俗的价值观，或者什么不道德，这三个可能性，可能三个都有。可能其中一个导致了前面那个表面原因，导致了表面问题。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？根本原因是抗拒神的什么恩典。这恩典必须先谦卑，违反圣经原则，违反了这个。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没有被神拯救之后，他只能抗拒神的恩典，他在抵挡神，在拒绝真理的时候呢，所以他就会产生什么根本原因导致根本问题，根本问题导致。表面原因，表面原因导致什么？表面的行为。所以我们呢，信仰的原则建立我们的品格，品格形成我们的态度，态度决定我们的行为，看到没有？所以真理的原则是最重要的，要建立品格。品格带来什么呢？品格带来什么呢？就带来我们的态度，态度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治病要治本。我们对待我们自己是如此，对待我们自己是如此，对待我们的孩子是如此，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，对待你的家人也就是问题发现，要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我们不能够解决那些表面的问题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明白的。好了，那就什么呢？我们要从正面来讲了。就婚姻与我敌对的人，一般的话呢，我们的孩子是什么？我们人呢？我们人的反应什么呢？他向我什么反弹？一个人，我得罪他，他向我反弹了。我们一般呢，我们就为自己什么辩护。好，我们先不看哈，我们每次不看这里哈，我们不要看这里哈。那为自己辩护怎么办呢？我们会什么呢？就是他计划什么报，我们那什么就破坏他的名誉。破坏名誉之后呢，他凡是什么？我们看到他凡是神通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就记住他的成功，记住他的成功之后呢，他遇到什么困难，我就什么给他失败幸灾乐祸。那最后呢，他有点在心中什么知罪了，我就掩饰我的问题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们是不看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来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的恶性循环，
人的关系就是这么破坏掉的。但是其实我们什么呢？他向我反弹，我针对一个人或者是什么，我为之辩护的是我们的问题。那其实我们在这里呢，应该寻他自己的什么难点，就可以到这里解决问题，就可以解决掉了。 但我们人往往不走第三步，不走事情解决了，我们只往下走。他报复，我就破坏他的名誉，是不是？我们是经常讲人的是是非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是是非非的目的就是什么？就是破坏别人的名誉。要不你为什么背后说人？叫恶人先告状嘛。当一个人老讲别人不好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人最不好的是他，你一定要记得啊。当一个人老讲别人不好的时候，这个人是最糟糕的，跟你讲话这个人一定是最糟糕的人，要防备他。明白吗？他能够跟别讲，跟你讲别人的问题，也会跟别人讲什么？很简单嘛，在我们很蠢的要命，明白吗？老板喜欢什么？喜欢什么呢？喜欢谢弟兄跟着我，跟我去骗人，跟我去骗人，但你一定不可以骗我，这叫聪明，人的聪明知道吗？你是我的员工，你要对我忠诚，所以你要跟我一起去骗别人，但你可以跟我一起骗别人，你一定不能骗我，可能吗？我能跟你去骗别人，为什么不会骗你？那个老大老阿姨不要老大嘛，是这样。现在我可以做你的老阿姨，对不对？你是老大，但将来有一天我会把你老板嘛干掉，这是正常的。你这个系统就这个系统嘛，这个世界就是个系统嘛。这个所谓的聪明其实最蠢的，但是人就是以为聪明，所以怎么呢？好，本来在这里呢，你就干什么？发现他的需要并等候，在这里可以解决你们的关系，但往往不这样解决。夫妻你看也是这样，你看没有？最反感就是。如果我遇到很多辅导上的妻子跟我一见面就把丈夫说一无是处的，我认为这个女人更糟糕，一定是这个女人更有问题。当然我是给她发泄癌，一个有点听的话，我是听拉丁这也听那也出的，我是抓住关键点就好了。啊，一个半小时里面诉苦里面其实有是一个小时是垃圾的话，但是你给她说出来到垃圾癌里，所以不懂的牧师呢可以到垃圾变成了你变成垃圾桶啊，更麻烦了。所以你不可以成为垃圾桶，叫什么？成为一个管道而已。这里听什么，那也出就算了。你千万不要他留，你留在心里的话，把你污染了，知道吧？你要有分辨力，要分辨力。好，所以呢，好，那么发现他的需要，哎，把它解决。但是我们忘了，他跟踪了，我们又记住了，啊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什么？结果有一天呢，没倒霉，他跟踪了，又记住了。上帝啊，怎么这种人怎么祝福他呢？应该惩罚他吗？管教他吗？哎呀，现在他竟然什么这么糟糕的人还给他这么多的，他做生意还能够赚钱，真受不了，我真受不了了，嫉妒什么的。其实在这里看，我以前的美善什么，应该说神特别怜悯他，而不是希望他倒霉。你就嫌疑不是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心态呢？父母经常是这样的，所以你的孩子不好，所以你的孩子有问题，你还是希望孩子不要什么，不要倒太大的霉，对不对呀？希望他有点教训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摔个跟头可以，但不要摔的什么太惨，对不对？这父母帮的挺惨，要注意。好，但是呢，大家遇到困难，我们就幸灾什么乐祸了啊！终于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现在终于时候到了，谁让你这样的？活该！我不怪你了，因为我告诉你过一次、两次、三次了。我们但是我问干什么？其实满足他的需要，人人要帮助他。好，他知罪了，我们什么趁机掩饰我的问题啊，我早就知道你错了，没事的，君子不敌小人过，我原谅你了，趁机把自己的错什么掩盖起来。这其实什么呢？好像你占了上分，你很得意，其实真正亏损的是谁啊？你自己。你看什么？寻求他吗？他的意见一起应该什么？你要承认你对他的亏欠，应该认罪带来你的认罪，而不应该你趁机居高临下，更加得意了。其实这是不智慧的做法。好，这是一个简单的看见呢，就是看到没有？那我们说我们要迈向成熟的一个基本步骤，你要很成熟。基督徒要是从吃奶的婴孩，怎么变成一个心窍熄裂的通大，成为一个属灵的成人？那你需要什么？在这七个方面就全能反推回来了。你要在七个方面来建立你的圣经的立场，你的生活原则，由这个原则带来关系的建立，关系的建立带来负责的行为步骤，在行的步骤中带来什么？加强基本的步骤，带来经文的应用，带来祷告有方向。所以对圣经讲得很好的，他祷告是越来越有力度，他懂得祷告，而且祷告的是恰到好处，该讲的讲，不该讲的不讲。从一个人祷告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人生命的成熟度，还有一个检验的。当然祷告总比不祷告好，没错。那在祷告里面 随着你跟主的关系亲密，你的祷告是越来越有力度，祷告的能够自私的祷告越来越少，懂了吗？为自己祷告的内容也需要，但是越来越少，而且呢把别人放在更前面，以别人优先。看你祷告里给你，我们很多地方没祷告，主啊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赶快给我什么给我什么，都是为自己祷告的，一听就是自私，这个人自私的要命。我还好的，神明能自私，神灵知道，但是基督徒承认了，他都得为别人祷告，为国家祷告，为别的民族祷告，为你身边的其他人的需要祷告，所以最后呢也为自己祷告一下，但是呢他看到他自己的利益和舍己的爱出来。所以这个好，我们来看这个，我看这个从一个从就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，圣经的功能就是这个。所以那个马上这是一个扮演成熟的，所以你想成熟嘛，需要在这里开始，跟你年龄没有关系的，跟你的生活的阅历有关系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什么？还是什么？在这些圣经的什么原则上，在你的生命里面怎么建立这些基本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学圣经的原因在这里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什么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什么
有益？
有益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圣经是更不可以离开你的，神的话也不可以离开你的口，这律法是不可以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快迈向成熟的基本步骤。从哪里开始？从学习上帝给我们圣经，整本圣经也告诉我们七大生活原则。所以七大生活原则，这对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关系，是从圣经的原则入手，解决你的关系的冲突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我们往往首先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我们就会跟神过不去，跟神过不去，我们会跟家人过不去，跟家人我们会跟朋友过不去，跟朋友我们对我们前途开始失望，我们约会有问题，我们开始追求肉体的情欲，然后我们会什么？在财务上也会有问题，会有财务损失，金钱有问题，然后我们会有健康有问题，都影响你的健康，你发现没有？这是什么？好，我们要什么？要归正，要教导我们学艺。好，这是我们明白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步骤。那我们呢？所以我们要对每一句、每个什么，我每一个意念、每一句话语、每一项行动、每一项态度、每一种动机来负责。所以动机是更重要。所以我总是问弟兄姐妹，你做每件事情，你的动机是什么最关键？包括你听别人讲话哈，比如说有人跟你讲，哎呀，某某啊，某某老师啊，某某牧师啊，阻止我，不同意我做这个做那个，你要问他为，你会想想他为什么阻止你？这个阻止你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他阻止你会跟你对到底给损害了牧师的利益呢，还是牧师纯粹为你好的缘故呢？所以你听话会听，会听什么呢？听他给你这个意见到底是对他有好处对你有好处的。如果他这样给你意见是损害他的利益还损害你的利益的，你要做一个智慧的判断，不是我们一听就被误导了，知道吧？明白这个。好，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概念。好，我们来看什么呢？这是对于基督徒的五个方面。好，我们要明白什么呢？今天我们上次看了实际的原则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已经讲了，我们不能多讲了，我只是复习一下。就是多数人不能接受神创造他们的方式，他们认为自己不是太高就太矮，不是太黑黑就太白，再不就什么，就是他们头发太直或者太卷。还有呢，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会影响到生活的每一个关系。我们若不能接受神的设计，也就无法信靠我们的设计者。若是一个丈夫不能接受自己，他也不能有困难，自己有困难接纳自己的妻子。若是一个青少年改变他所被盗的模式，他就会觉得自己无能与自卑。看到没有？所以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接受神的设计，怪不得你就不能。对，好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这是我们大家看到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自卑感呢？自卑感是有这些表现问题的，这些问题就是自卑感的表现。看到没有？就自卑感。那自卑感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我表面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呢自卑、羡慕或者什么感情未获什么回报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自卑感行为征兆是这些表现里的自卑，但是表面是因为你这三个原因可能性，这三个原因。好，那表面问题有表面原因，那表面原因是什么的问题呢？我们来看根本原因，问题是什么呢？ 这部分是什么？就是哎，苦读世俗价值观或者不道德。啊，也更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抗拒神所赐对构的符合神原则之生活的意愿与能力。你拒绝那个真理的时候，或者你不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客观上有意无意的违背真理，你就会有苦读世俗价值观或者不道德，不道德会导致什么？自卑、羡慕或者感情未获回报，那会导致什么？你的自卑的那个行为增长。这就是为什么自卑，你知道？这就是我大家有时候自己要反省哈，就是我在我看有没有自卑感？那我的自卑感怎么表现？这些表现就是你是自卑感的表现，看到没有？自责、退缩、沮丧、不明理、缺少信任，在配偶里头啊，浪费、过分注重、执着，这就是表面的问题。那就是，这是我们自卑感，原因是自卑。好，我们来快速看一看。那根本问题是什么？回答呢？就是真理的平衡，就是人既要注意你受到奇妙可畏是按照什么形象的，那你也是犯罪之后肉体中无一良善，坏到极处的，需要平衡的。圣经真理都有。好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第二个问题什么呢？就是神未出生前神已经定规了我们，然后呢，对我们塑造尚未完成。自卑感的原因是与人比较，不能改变的特征，外貌、智能、出身、家世，你是不能改变的。但人往往什么？往往你可以改变，往往人想改变你不能改变的东西，人的冲突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我们家里产生很多自卑感，不接纳我们的父母啊，不能接纳我们在历史中的时刻啊，不能接纳我们的种族啊，不能接纳我们的祖籍啊，不能接纳我们的性别啊，不能接纳我们的排行啊，兄弟姊妹排行，不能接纳什么我们的兄弟姊妹啊，不能接纳我们身体某些身体特征，特别是明显的一些缺陷，还有呢衰老与寿数，我们也是不能接纳。所以人往往是什么？不能想改变的不能改变的东西，人的问题就来了。所以我们叫人的最大的战场在哪里啊？在里面，叫心的战场，心灵的信号，心的战场是在我们里面，你是逃避不了的。你可以回避这个政府，回避这个什么社会，回避你的家人，回避你的配偶，但不能回避你自己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要，这就是带来的冲突，什么？就什么呢？外在美与内在喜乐是没有关系的。然后呢，谁有福是通的内在理想是培养耶稣基督的品格，就是八福。必要时，生活牺牲外在美来培养内在的品格。然后呢，个人不能特征是画框，我要凸显神对我们传达的独特信息。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那么呢，就什么呢？对缺陷的正确反应就是，若可能就予以纠正，使你内在的品格流露不受干扰。然后呢，操练信心的祷告，至于死的罪，受出惩治的罪疾病，或者为荣耀神的疾病，看神怎么带领，以你无法改变的缺陷来为乐，给旧缺陷旧缺以新的意义。他属神的标记是激励我们培养内在品格，这是更美之服侍的途径，这个一定要看到。所以上帝有时候给人总是不完全，就让你知道你有不完全的地方，让你谦卑。神不会把所有的优点给一个人，所以为什么说肢体有不同的功用？他不会把荣耀给一个肢体，要有共同的肢体的彼此配合。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，要为你的缺陷，这个我都不多说，但是我讲了很多事例哈，我讲个人生命中的，在我家庭里的，我在教会里的，在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人，生命的这些人物，神都什么呢？给他一些缺陷。雅各到了属灵最高分，身上是缺铁的，一点的缺铁，免得他骄傲。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免得他得到的启示过高，就轻看别人，所以让他保罗知道你永远是。所以我们人往往，我们让人糟糕什么？我们专门抓别人的缺陷来攻击别人，要命！其实这个缺陷是上帝给他的祝福。上帝给每个弟兄姐妹一个缺陷，你不能完美主义的，不能求全责备，怎么帮助他，怎么延长什么弊端，需要你来帮助，懂了吗？夫妻更是如此，就是对方有缺陷才需要你，要不要你干嘛的？你老公很完美的话要你干嘛？对不对？你老婆很完美要你干嘛？想要一个配偶来帮助男人，就因为你有缺陷，你有缺陷 也不完全，明白明白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什么？察觉任何对神不感恩之处，感谢神到目前为止如此塑造你，尤其是那些不能改变的缺陷，要感谢。然后呢，把自己放在画架上，定义与他配合，来培养内在的品格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一课哈。第一课这个我稍微复习多一点，我总是每次有新来的人，我总是想让你跟上来，所以就有时候会复习复习再复习。啊，前面听的人呢也值得复习，为什么呢？只是听我们讲，只是听的效果啊，一般只有30%左右的效果功效哈。一般你听一个小时，你能够有20分钟对你有效已经不简单了，就是要复习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第二个，这就我要下次讲了一半，就权柄的人，这对中国人来特别重要了。我们要么高看权柄，要么就践踏权柄，就是不够平衡，过分的高看权柄，崇拜权柄。要么就践踏权柄，这个永远处在一个水深火热之中。我们说刚刚说的明白神设计的原则，能够自我接纳，我们不能自我接纳就完了。在我们内心里面，说每人都有心理疾病，就因为我们不能自我接纳，所以我们就很难接纳我们的配偶，我们就更难接纳我们的员工，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甚至更难接纳那些不清楚的那些灵舍朋友。好，第二个是面对权柄，我们要明白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设立权柄呢？他就告诉我们，首先说神设立四个权限范围：父母、政府、教会牧长和雇主。这里面他没有讲什么，没有讲那个夫妻，就是特别的接待很多夫妻，也在放在家庭里面的。好，那我们要说谁的权限范围呢？神借着属人的权柄给予我们方向、保护和供应，包括用无神论的政府。抵挡神的政府来的嘛，也是给基督徒带领方向的嘛，很有趣的嘛。比如说现在我还带一起聚会，我们随时做好准备，可能被分散，但是我们不主动分散，逼迫来了，可能我们要分散，就想也给我们方向带领的嘛。你不要以为抵挡神的那些政府啊，他们就为所欲为，神控制不了他的，不是的。其实包括抵挡神的政府，也是神使用的工具，所以我们心甘乐意的，我们不会对抗你。真的逼迫来了，我们也是喜乐的接受，不是哇为主受苦的心智是有，但是不是诉苦，不是控诉，更不是控诉政府的罪行，明白吗？今天我有很多好朋友在美国去华盛顿，去参加那个64的那个纪念的一个重大的纪念活动，在华盛顿 DC， 听说有30来年的很多照片都会在今天展示出来。在美国，但是我不太感兴趣的，但是我会对东西事实本身我是历历在目的，但我对这个事件不会说要对政府产生，本来我应该对政府产生仇恨，对共产党我会恨得咬牙切齿，但在基督里面解决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对政府的罪，这个恶呢，它是有上帝的美意的。那我们来看什么呢？来看到为什么掌权人难以相处呢？这个我们要明白什么呢？因为神关心的是我们的品格，这我们不再看了哈。这个上个礼拜看过的，就是说，其实你人生的功课叫你不缺的课，上你一定要补的。婴幼儿时期没学好的课，青少年补；青少年没有补好，到青年期补；青年不好，到中年期补；中年不好，到老年期补。老人家如果是神的儿女，神一定要你补的，你逃不过去的。你说我没补呢，这证明你不是基督徒，神就让你灭亡了。走向地狱了，证明你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要求主来帮助。所以一定什么？所以什么呢？你看青少年时期没有学会的品格功课，日后必须重修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成年人的冲突，实际上就是那些从来没有解决的青年期的冲突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每个人性格形成不是偶然的，一定要找神的话语里面来解决。我们做事为什么有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？其实事情本来不复杂，都是人把它搞复杂。人际关系本应该简单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为什么我的孩子还没去美国之后，我很多的美国的朋友都鼓励我的孩子说，到了美国可以参加华人教会，他最好也要去白人教会。为什么呢？华人为主的教会呢，人际关系非常复杂，在美国也是如此。前几天我一个弟兄，他们一家是华人，在从洛杉矶搬到了附近的亚洲，他现在说他一般都喜欢参加以白人为主的教会，他说华人圈呢，去到哪里华人圈的问题就太多了，人际关系太复杂，没办法， 这是中国人，就是这个德行，这个劣根性。华人在哪？问题在哪？现在来说比较复杂，白人也没问题，也有问题，也有问题。但是呢，他现在来说，当然白人问题他就白人，我就直接说出来。那中国人不是，他9曲18弯，含沙射影的，拐弯抹角的，优柔寡断的，简单事情搞得那么复杂的，就是因为人太想的太复杂，明白吗？所以想的太这个人在中国容易中枪，明白吗？因为你太鲜明了，你的缺点优点都表现得很明显的时候，别人会攻击你。所以没办法，中国在文化里面只能夹着尾巴做人，明白吗？这是因为文化信仰，所以我们要突破掉。好，我们来看什么呢？好，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？就是为什么你的权柄之下人会让你权柄之下人对你没有信心呢？有可能你这个是未实现的诺言、骄傲、怒气，就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三个原因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你愿意在父母身上看到哪点能改变呢？一般孩子怎么说呢？你真的希望他不要那么爱发脾气，第二呢，也希望他犯错的时候呢，愿意求得饶恕。特别儿女啊，特别儿女的父母啊，父亲在儿女心目中什么呢？往往什么呢？不苟言笑的啊，所以就导致中国男人没有幽默感，他没有乐趣，要么就树立自己的权威，一本正经，那孩子呢就敬而骂，远之，就是什么？第一。父母男被男人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什么灭亡，就大发雷霆，破坏自己在孩子心中的形象。但是呢，发了脾气又不认错，要命。哎，其实发脾气的也可以，万一发之后呢，跟孩子什么道歉嘛？但中国男人又偏偏不道歉，我错就错了，错了又怎么样？老子错了就是错了也是真理，要命，不可以的，你错了就认错。我有几次。因为跟我妻子发脾气，在我孩子面前发脾气，所以我就要求全家人在场道歉，然后最后请孩子们去吃饭，表达饶恕、求恕、有原谅，这样的概念。所以呢，就是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哈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这就是不正常的社交发展哈。不正常社交发展呢，我们看到一般父母的反应是什么呢？父母亏欠孩子了，会干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哎，就什么？就会辩解，辩解之后呢，就什么沟通中断，希望能够就造成心理受伤。但是我们不在这里解决，我们就什么开始什么孩子什么心理受伤之后怎么办呢？哎，你父母开始比较，哎，我的孩子怎么不乖呢？或者老大怎么老二不如老大乖呢？麻烦，好乖到孩子跟一比较他就不知感恩了，不知感恩什么呢？亲情疏离，因为我们不在这里解决问题，我们呢开始父母还唠叨，唠叨到这孩子什么倔强，越唠叨孩子什么，哎呀。孩子从小就听你妈妈的唠叨已经多了，他就这样无所谓了，你说好说歹我已经不听了，倔强，倔强到什么？抗拒权柄，开始对权柄开始拒绝了，这就是家人关系破坏掉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呢，我们父母怎么办呢？发现他抗拒权柄怎么办呢？就开始限制，我限制你，不许你看电视，不许你出门周末，行不行？不许你跟那朋友在一起了，狐朋狗友交的太多不行，限制他就叛逆，你越限制他越叛逆。很大的什么呢？自我权威了。好了，孩子开始对上帝开始反感了。怪不得很多基督徒家庭啊，孩子开始就因为小嘛，说爸爸妈妈信主我就跟着信主。但为什么到了青少年时，孩子他觉得孩子还是不信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误导他的信念，因为你自己有这个问题，他的信念也被你破坏掉。好，就限制去叛逆。好，然后带着什么导致什么结果呢？就是怎么把形成家庭调查局。以前呢，没有手机上呢。孩子睡着了，把书包翻过来看。那有的父母偷看孩子日记本，写日记的习惯，孩子呢看日记本，或者看孩子书包里装什么东西。现在呢，就我们把趁孩子睡着，把孩子手机拿过来，看他的微信，看他有没有其他交友软件，在手机里玩什么。孩子们，好，孩子们结交损友了，不信任你了。孩子们，开始朋友交友有问题了，孩子们与其他叛逆的相融了。好，带到了。怎么办？这孩子你到前面又是大了，15、16岁了，17、18岁了，20岁了，父母已经无能为力了。说软了也不行，硬的什么也不行，只能要么定罪，要么默许。看到没有？你这个孩子完蛋了，没这辈子没有出息了，要么定罪了。那反过来呢？你只能说算了，不管他都是孩子嘛，好坏都孩子嘛，怎么办？他已经到这地步了，怎么办呢？只能接纳。 就默许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孩子就会为感官行为开始在你面前都知道辩护了。哎呀，我交完女朋友没关系嘛，昨晚上为什么没回家过夜啊？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呢。哇，在一起同居了吗？哎呀，我都不晓得嘛，是不是？我同学都说了，如果我没有女朋友，他说我性取向有问题哎。所以，哎呀，在一起，现在不发生肉体关系的哪有几个？没关系嘛，我都成年人了嘛。好，约会婚姻有问题了，满足感官的享受。这个父母开始呢，哎，别人说呢，没有你的孩子，这些东西，孩子父母开始为自己辩护，为自己孩子辩护了，没办法了。虽然我的孩子很糟糕，但是比有些孩子比呢，还没有那个孩子更糟糕呢。我的孩子还可以吧，虽然又不好，但也比上不足，比下什么？由于开始辩护，定他人罪了。那家那个孩子比我的孩子太糟糕了，我还是有点安慰吧。好了没有？开始自我有问题了，孩子开始有内疚感，他也知道对不起父母，但没办法，他也应该知道不应该的，但是不愿意做的恶，真的是不停的做，懂吗？好，这么不知道怎么办，有的这个孩子怎么样呢？父母开始不知道怎么办，捂着没有招了，所以嘛，当你对孩子回答什么？或者兴奋，或者举他们的喜怒哀乐不稳定了，这个你就知道你孩子危险了，离死亡不远了。更加祝你身边的成年人也如此哈。如果你见到他们的成年人，一块笑一块叫的，一块哭一块笑的，你要多陪他了，就这个他离死亡不远。要多关注他了。很多父母告诉我，哎呀，我后悔了，我的孩子昨天回家来胡言乱语的，结果呢，我没注意，结果呢，第二天已经自杀了，来不及了，跳楼了。有一个儿子跟我讲，他爸爸那天在家里胡言乱语了，他没注意，结果他上班去，就等后来刚上班打电话，他爸爸在家喝了一瓶敌敌畏，来不及了，什么因为抢救不过来。他说，其实他爸爸在喝农药之前已经有反弹的言行举止，但往往我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。但是后来我也赶到医院去，他爸爸在医院抢救，我也赶过去为他祷告，后来决定抢救也没用。用呼吸机起搏器之后呢，一天要几千块钱的抢救之后也不行。所以呢，就什么呢，门神自杀念头这个孩子的问题。所以其实呢，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，其实每次在这里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应该什么，应该在身体里面解决问题，就可以把孩子的问题呢在这里杀死他了，就回头了。那我们往往呢，我们不来到这里面，我们让他恶性的话，就是恶性的不断的往下发展，就为什么呢？我们就不再发，就不永远不会死。我们还可能到这个问题，我们到了这一步，到了这一步，我们要停下来，怎么样呢？就什么？去回到神的里面去寻求解决之道。那我们人往往会变，
要病入膏肓，
所以就是带领了，我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。好，那么就什么呢？那好了，这个四种自杀类型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什么？这种叫心理自杀。这就是扫罗是典型的一个代表哈。扫罗刚做完的时候是很谦卑的，所谓的谦卑哈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他日行为神大法，日行在国内必须交鬼，但后来他自己交鬼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自己去找一个什么交鬼的夫人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呢？他先道德屈服了，他也情欲屈服，不能杀大卫，明知大卫是很忠诚的，没有得罪他，要杀大卫。最后怎么样？最后灵性自杀交鬼，最后怎么样呢？肉体自杀，最后他自己负债去承担。大战败，好，我们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什么呢？那我们说心灵自杀怎么办？就毒品和谬误的哲学，这就是心灵自杀的典型表现。为什么吸毒呢？为了减轻这个心理责任，怎么呢？治疗法只能禁食，被圣经专业的辅导机构。然后呢，错的谬误的哲学，舍弃基督，治疗法的禁食也是被圣经，这个都需要专业的，没办法，既需要专业的辅导机构。专业人士来介入，道德之上先感官享受屈服，去抗拒的罪恶，就是什么生命的基础。贪欲的后果是更加贪欲，这就是现在共产党的贪官为什么是无法控制呢？就是再多一点点，贪心不是我要很多，贪心什么我再要多一点点就可以。每次我们就这个魔鬼的工作，就是再多一点点， 再做一次，不做第二次，再赌一次，就再赢一点点，不再不赌了，会吗？魔鬼的部分就让你不做呢，不能执法，很厉害的哈。好，这是道德自杀。第三是什么呢？灵性自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讲到的扫罗做王的国家灭亡的三个阶段。首先，抗拒神的话语，道德沦丧，崇拜撒旦，反后果是不合理的恐惧感，无法解释的焦虑，不合逻辑且不完整的思想，无能力回应神。解决方案是什么？为神过的每一项活动的向神认罪，支取主耶稣的宝血及宣告他的圣名，这没办法的。所以这个灵性自杀，扫罗最后是走向那个绝望。那肉体自杀就很简单，就是肉体就是直接的灭亡。好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？那就是说他被苦毒的坚固引垒，那就什么呢？就是要把我们的什么一些障碍，这个他什么，他这个我们不多看嘛，就是什么呢？这里边呢写着行动步骤，就是要把一些我们所不能释怀的东西，就是把它写出来，苦毒到底在你心目中还有什么你不能释怀的。那这个就是要明白，要把这些抗拒掌权的这些东西要把它拿掉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夺回那些土地带给我们道德上的自由，那承认苦读的罪，求神收复失地，以接真理拆毁坚固营垒，饶恕得罪你的人来表示怜悯。好，这个大概我们会具体来看一看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个再明白一下神为什么给我们有权柄呢？我们这里就很快的来这些方法而已。我们的但这三元论的问题啊，这当时高威里的课程里面，那个灵魂体的三元论，这个我们不管它。这个我想基本上呢，我们说身心灵，圣经里面的身心灵不是三位一，不是三元论，不是灵魂体，是身心灵。但是我们真正的心灵跟身体有两个，是灵魂跟身体，大部分是灵魂跟身体。不过呢，灵魂里面它把它分成什么不同的层面而已，无所谓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个是一个概念性的，它就坚固的引垒的概念哈，就是那些错误的思想模式啊，会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心里面形成一个坚固的引垒，让我们做出违反神旨意的决定，那我们要拆毁它。那他就举个例子，什么呢？比如说，那得罪我的人不可改变，他里面往往是这样，我们有没有？我不想跟他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可能改变，这个人啊，他历来就是江山难改，本性什么？这都是错误的概念哈。对，是真的，从某个角度是对的，但是他绝对不可以，不能这样做，不能用成见来看待人。哦，这个人啊，他历来就这样，我认识他是你二十年了，都这样的，没错。但是你是基督徒，谁有能改变他是一瞬间，所以呢，你要什么？那真的我们不可能改变。还有呢，你看到没有？凭着这些错误的结论，撒旦说是丈夫与妻子离婚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很多为什么会离婚啊？我们要反对他不可能改变。这就中了魔鬼的诡计，明白吗？还有呢，你看撒旦说服丈夫与妻子离婚，儿女背离什么父母，雇员离职，还有呢教会出现分裂，看到没有？这都是什么中了魔鬼的诡计。好，但神却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是凡有血气者的神，岂有我难行的事吗？神要妻子们存着温柔安静的心，并且以真心尊重丈夫，这样若有不幸从丈到底丈夫也可以被感化过来。神吩咐丈夫爱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，但他们也神的爱来爱妻子，这样便成为难能可贵的助手。好，第二个，我必须惩罚了得罪我的人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。然后呢，看看中了魔鬼的诡计哈。我们呢，好，如果得罪我们的人继续不断的拒绝我们满有恩慈的请求，神便要惩罚他。我们不应该报复，只让神的愤怒自然引导。主说：“深渊在我被报应。”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讨回公道，就会错过了神应许给那些以爱得胜之人特别的祝福，并将损伤自己身体的健康、未来的态度和人际关系。看到没有？我来解决问题，不懂得让步，听从主动。好，这就是麻烦。所以呢，掌刑者那是撒旦的工作。好，那就呢开始神派掌刑者来惩罚苦读的人，神来工作，神一定会。如果他神的儿女，他更会做的；不是他的儿女，那我们知道了，我更没办法改变，明白吗？我们能改变人吗？不可能。福音的大能才能改变人，就要明白怜悯的意义。所以这就为什么在腓立比书啊第三章，我是什么？怜悯是向神恩夸胜，怜悯是无条件的。基督徒怜悯任何人，包括那些抵挡神的人， 包括当权者要有怜悯的心，不代表他们做的事实善是恶的，我对是不对的，我们要对是不对的，要明白这个概念。好，预备，那我们不要给魔鬼什么留地步啊！我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什么？依靠，一定要靠福音，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你试过了，你尽力了，神没有改变，我们没办法，神会按他的公义审判一切。我们要明白。好，羔羊的血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哈，这是什么？就是他用一个故事哈，比喻来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救恩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大家一定要记得。所以呢，你看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撒旦和他的手下都在场，你看到没有？当耶稣被钉时，他从撒旦手中夺取了一份合法什么文件。所以这份文件让撒旦有权控制世上所有的人。耶稣把这份文件钉在十字架上，用自己的血涂抹了上面的字句。所以接下来神在天上万军面前把撒旦当作战利品展示给他们看，这种行动如同罗马的将军领着战俘在被征服的城市中游行，为了证明这些敌人已无权统治该城的人民，因为他们已被征服，解除武装了。基于基督时代所成就的，进入撒旦在我们身上应当一无所有，除非是因为我们拒绝基督所成就的，我不顺从他的话语，而将那部分的主权交给了撒旦，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就是这，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啊，来预备起。
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法上的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主来明显给众人看，就站着十字架发声。
格罗西书这个很重要哈，这个很有趣的是耶稣把那些被把对我们这点字句全部废除掉了，而且告诉我们撒旦被捆绑，耶稣得胜，这很有趣。我们看第三，来预备起，
并呢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。
对对，你会好，所以是见证道。来，我们预备，这个不用了哈。当我们相信基督，为过去管辖我们生命的那些除肉体的行为悔改，就能领受基督的大能。所以见证这里的方式就承认苦读的罪，求神收回我们交给撒旦的领土，忏悔不合乎圣经想法的坚固营垒，怜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。我们饶恕人是因为神为基督的缘故已经饶恕了我们，这也重要的，我们要明白啊，承认苦读是罪，收服求神收服是徒，就是呢把我们里面那些所谓的神所不喜的东西把它收回去，带着上帝的真道在我们里面，他的生命吞灭那个必死的生命，而对，不是除旧迎新，是认识耶稣，让耶稣的光进来，光进来驱走什么黑暗的哈，不是黑暗主动占位，黑暗主动占位你太高尚了，你太厉害了，这不可能，你的本性是不可能。我们基督是不断的主的光都照进来，光明进来驱走了黑暗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原理哈。信仰跟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哈，我们信仰是独一的信仰，我们是永远积极的哈，以真理拆毁什么坚固的营垒，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出血气的，来自在神里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营垒的那些兵器，是神所圣灵的全副军装。我们要明白，好，记得饶恕得罪你的人，显出怜悯，一定要记得哈，一定要饶恕得罪你的人。好，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讲，第三课、第四课专门讲这个，就是受苦的原因。受苦的原因，怎么去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？这个是第四课要讲的。好，来我们看看呢？哎，为什么？哎，神借着权柄让你如何分辨神的引导？是权柄是在哪里？你看啊，比如说在圣经中四种权柄架构，家庭里面有什么？夫妻，还有父母跟儿女哈，这是好政府、教会跟雇主。哎，那我怎么知道神的带领呢？特别是一个年轻人哈，我怎么知道神给我预备的配偶呢？ 这是举一个婚姻的关系的例子哈，我怎么知道那位姐妹是不是预备给我做我未来的妻子的呢？你看看，全民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哈？起到什么作用？好，首先什么？圣经，对不对？圣经说信跟不信缘不什么？哎，如果你看到信主的弟兄，就有一个不信主的女孩子，长得又漂亮又温柔，又有知识，又有钱财，还不错。结果他说：“哎，我喜欢你了，怎么样？你还要不要祷告神就生的子己啊？”你会说，到底是不是神预备给我这个妻子呢？能不能先祷告啊？有个弟兄怎么祷告呢？他信主的，对方不信主的。但这个弟兄很厉害啊，这个弟兄是一个公司老板，是一个大律师，他不是国内的国际大律师哈。哎，结果呢，手下有一天遇到一个演员，这个演员是什么？是香港那很有名的演员，长得很漂亮，就对他有好感。结果呢，他就很心动，因为毕竟很漂亮嘛，但是不幸福的。他有一天就跟我讲，他说 ：“James， 我现在认识一个女性，很不错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怎么样呢？”他信不信的？他不信的。说：“那你怎么祷告呢？”他祷告呢？主啊，如果明天早上9点钟之前他打电话给我，就证明神要我跟他交往；如果9点钟之前不打电话给我，就证明神没有让我跟他交往，我就把他交给主，就不再跟他考虑有个人感情的发展。我一听，赶快刹车！你错了，你祷告错了，我祷告错了呢。因为首先已经不合什么圣经了，信与不信缘故什么？你应该怎么祷告呢？应该主啊，求你把你对他的任意点的好感全部收回，你见到倒是对的。求神让你不要跟那个女士有任何的什么个人感情的什么来往，为什么？因为她什么不信主的。所以圣经是明白好，了没有？第二个什么呢？你怎么的好？相当好了，这个女孩子呢是信主的，也是爱主的，你也觉得她在传教里面很相亲相爱的，你也爱主的，彼此欣赏。好，现在什么呢？她是不是神给你预备的配偶呢？哎，这女孩子也表达对你有好感，你对她也有好感，你能不能决定恋爱了呢？不可以的，你还不能确定你的旨意的。怎么知道呢？特别是我跟姊妹讲哈，如果一个男孩子向你表达感情了哈，我讲信主的哈，都信主的，一个弟兄很不错，跟一个姊妹表达感情了，姊妹反正我也喜欢他，马上就答应了嘛，不可以的。为什么？一般我们要求呢，需要跟父母来聊。特别是女孩子嘛，回家干活上呢，如果父母说同意你才能同意，父母不同意不能跟他交往的，这是怎么办呢？你就很难这样的。当你自己不喜欢，就直接拒绝好了，就肯定拒绝了。但如果你有好感的话，就要让他这个男孩子想办法把他给你父母认识，父母同意你才能交往，父母不同意就不可以来往的。所以为什么下个月的好像是父亲节，对不对啊？我觉得那一年我们教育对方父亲节，我们专门讲父女之约、父子之约。说我老大拉是跟我签了父女之约的，就是爸爸没有你的容许，我不会跟任何异性有任何感情瓜葛的。那时候我们在教会公开签的签约的，所以一般我们国内我们教会的，如果你的孩子在13岁以上，可以考虑的。当然需要你有沟通，你的孩子要愿意不勉强。如果你的孩子13岁，甚至12岁以上，如果他愿意跟你父亲签一个父女或者父子之约，就可以考虑，可以教会申请的。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举行一个父女父子签约仪式，签约仪式呢，来帮助你就建立什么呢？其实这个父母给你是这个权利，对吧？就是家庭的权利，你看到没有？全是这个什么？这个权利什么？上帝的绝对权利啊！我们说，在上帝的这个绝对权利底下有5个相对权利啊，这大的太阳伞、大的雨伞底下有5个小的雨伞，哪5个小的雨伞呢？一个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丈夫跟妻子的关系，这就2个，这就是政府的权利。教会的权利，雇员跟雇主的权利，雇主对雇员的权利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。好，那么呢，那好了，爸爸妈妈这关过了，就要过第3关了。第3关是什么呢？牧师的意见，这就是什么？谁的权利了？
教
会的权利，牧师也能够支持，需要，而且这是牧师要跟你们做婚前辅导的，所以这不是两个约会。所以记住，两个约会是容易试探，就是试探， 所以教会不应该鼓励年轻人单独约会的，叫以婚姻为目标的交往，是跟牧师一起约会。然后呢，好，牧师也能够支持了，就那就祷告开始具体的为你的婚姻来祷告，越来越清楚了。就什么，就不是强求，而是寻求。寻求，我们往往呢，人家把感情给叫先讲什么
后奏，
对不对？都是这样的。有时候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不让父母知道先交往，更不要说牧师也不知道。还有呢，更不要说什么甚至已经未婚同居的人都不知道，都呢叫身体做成熟饭。反正他什么，他不是寻求，叫强求。反正你同意也同意，不同意什么，甚至他们现在很多香港演员什么叫分子什么分子成婚，反正我已经怀孕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还能反对吗？你只能接受，这很麻烦。这个将来还有很多痛苦，他青年期没学会的，将来中年期要补课，而且你补课不好，你的孩子会报应，受到这样。但不能说他你的罪，给他什么？你坚持一个苏联书的，因为直接误导你的孩子也会跟你一样的走这条路，明白吗？社会修理你很厉害，在爱女身上要承担这个苦果，所以这个很严重。好，到了祷告觉得没有问题，还有还有、哎、还有，当然了，还有政府的权柄来了，什么要打政府拿什么
结婚证？
但是呢，这个政府其实意义不大了，还在中国来说哈，但还是有点作用的。比如说你年龄不到啊，他不给你拿是吧？还有很多学习清楚不给拿，哎，这个客观上很有意见，你也真的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你世袭什么三代嘛，传系五代是不可以拿结婚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也起到了限制的作用。至少在中国还好，也不是，但往目前还不让你重新拿结婚证，对吧？当然中国政府也在思考，有可能有一天接受同性恋婚姻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啊，但是目前还没有。所以政府也是一个苦号。最后那什么环境的带领，环境有没有带领你们结婚的？那样比如说联立分居，在不会鼓励你们要尽快在一起，千万要在一起。甚至我一般不太鼓励什么呢？如果你俩谈恋爱的时候还在两地很远啊，我先鼓励什么呢？暂时不要结婚，最好在什么呢？千万好什么，在一起来再考虑结婚可能会好一点。为了结婚又不在一起很危险，很麻烦，所以婚姻很容易脆弱，很容易跌落谷底。当然这不是绝对的，是一些参考的，帮助你更好的经营你的婚姻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就当然还有朋友的关系。所以我经常告诉一些弟兄姐妹，秘籍是什么呢？我们有一些傻乎乎的弟兄是什么呢？他喜欢一个姊妹了，他只讨好一个姊妹，就把旁边的姐妹们全部忽略了，全部冷落了。我说你死定了。他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只喜欢他，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姊妹们一定会问另外姊妹的意见。哎，现在有个弟兄喜欢我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弟兄谁？姊妹们会热心的帮助他，无论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帮助他都有可能。哦，你上次买了一个苹果，明明我们在一起，你只给他吃，没给我们吃，还把皮削好了，递到人家面前，结果呢，我们都坐在旁边的人什么？理论基本上应该把一个苹果烤成四块啊，最起码用一块吧，就你把整个苹果送给那个姊妹吃了，其他姊妹在旁边呢流口水也不管他，一定完了，为什么完了呢？因为。你不懂嘛？因为呢，因为什么？你不但要得到她的情，还得到闺蜜的好感才行，对吧？这个有她的道理的吧？因为一个女孩子，她肯定不能贸然决定的吧？所以好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她做什么？其实都在帮助她什么？分辨到底是神的什么旨意的，就看到这里有几个权柄啊？当然，属灵权柄肯定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什么权柄啊？父母的权柄，还有呢，牧者的权柄。这里边什么？然后牧师不一定有权柄，教会的权柄，还有什么权柄？政府的权柄，这都在里面。你不要以为没有，他不是孤立的。上帝设立权柄就有这个美意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个。好了，那什么呢？哎，这回来夫妻了。哎呀，这个丈夫在头上真糟糕啊！这个丈夫做我的头啊，这个我没做好，让我这个姊妹就什么很痛苦。那神为什么要设立权柄呢？看到没有？包括你看那个丈夫妻子在这里，男人手中一把什么？是一把什么？在谁的手里的？上帝的手里的。上帝是用一把锤子来什么？姊妹就像一把这个钉子一样的哈，是被锤子敲打的。 心里面是更有什么，也就是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神要我们培养我们，避免我们的叛逆。好，当我们叛逆的时候怎么办呢？神就透过什么我们的权柄给我们带来什么压力和忍耐的，其实有这个美意的哈。所以你要为了共产党感谢神哈，虽然我不会支持共产党那些政策，我们他邪恶的有很多，我们绝对是要息事宁人，当然我们同意，但是呢我们对事不对人，不要反内，不要跟人过不去，不要跟习近平去对抗，不要跟那些官员对抗，没在哪里呢，因为有神的美意，他什么是他借着这些当权者无情的给我们压力，是培养我们的那一点来。好，人来干嘛呢？什么什么的好，什么建立基督的什么品格，帮助我们悔改，让我们更有基督的性情。所以什么呢？你们看到没有？所以本来什么？我们本来什么？我们是锤子干嘛？所以我们本来是有很多扎实的，但它这边有个有作势的，是神什么借着什么全民的把我们那些什么大的给除掉，把我们炼净，把我们像那些不好的东西炼净，让我们什么？让我们更有基督的什么性情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为什么以色列其实几次什么？他圣殿为什么被毁呢？圣殿被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本来圣殿是代表什么同在的，是神的荣耀哦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当约柜被毁，就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，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那么关于神的国度，神怎么不看重呢？一定看重。那神为什么让约柜被掳呢？圣殿被毁呢？是因为什么？神要知道以色列已经堕落了，神要他的选民透过外邦人，更残暴的外邦人来什么？来掳掠他们，毁拆毁他们的圣殿，是要对付他的子民。当然那是邪恶的，亚述帝国是邪恶的，巴比伦是邪恶的，波斯帝国也是邪恶的，罗马帝国是邪恶的，希腊帝国也是不是好的。所以掳掠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从来没有是说哪个是敬畏神的国家，敬畏神的那个代表神的国度，没有的。但是他是神手里的工具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所以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是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，是由青少年的观点绘出的。青少年以为是父母给他施加压力，事实上是神借着父母要在他身上变成良好的品格的。听见没有？你不要反抗权柄，反抗权柄对你来说是真的没有益处的，顺服在权柄之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大家要注意这个概念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上帝所设立的什么？他目标是培养基督的性情。好，这个图我们也看，大家有个明白哈。这个图是要他不断让你明白，神为什么要在我们身手上设立权柄。我们中国人往往是什么？是说我为什么努力奋斗，就要做老大，让人管不了我，我专门管别人，没有人管我，我是最幸福的事情，这是最愚蠢的。要注意哈，所以在家里做丈夫的要注意哈。做父亲都站在不要，但你觉得我不想让你管我，完了，你这个人麻烦了。一个人只想做老大，不想被人管的人，这个人是很危险的人。他这个人是没有大出息的人，一定要学习这个。我行我素的人，这个人是麻烦的，最好有人管你。就算没有人管你，你主动请求别人来管你。这就三权鼎立，比这个独裁统治要稍微先进一点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因为他的私欲会被限制，因为人不会软弱。总统他不是完全的，他不是不可以为所欲为的，他是受到什么国会的限制，受到参议院的限制，他需要受到一些限制，就是不是完美的体系，但至少比独裁统治有他的好，因为他限制你的罪行。来，注意，好，这个我们要明白，这个就是好。另外呢，四种疲惫的态度，这个姊妹来说的哈，那个姐妹来说什么呢？比如说第一种关系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要明白，第一就是神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其实男人跟女人是什么？是男不是巫女，女不是巫男，这是平等的，在救恩上是平等的，人格上是平等的，这个是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神在设立这个权柄的原则里面是有次序的，所以我们说，如果是说讲人格上，神在与神并与人的关系里边。男人跟女人是在救恩的秩序上是完全平等的哈，绝对没有男尊什么女卑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没有的，这个不是的。但是呢，在权柄的原则里面，你又必须要明白什么呢？从责任的角度讲是有的，是有 什么呢？是神在上面，基督，男人就是基督是男神的荣耀，男人是基督的荣耀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。看到没有？这个不能乱了哈，次序不能乱。所以那么呢，就是神、基督、男人、女人在神之下的责任，要是讲了，对男人是祭司、保护者和供应者，不是地位高，责任更强。这个男人责任更大。所以这就是什么？好了，现在就为什么？现在很多我们家庭问题从哪来的呢？要注意的，姊妹们往往家庭问题，第一，女人缺乏什么？敬重能力，这要命。当一个女人不懂得敬重丈夫就完了，这个家庭可能越来越有问题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你的态度要谦恭的，说大家成亚伯拉罕吧，为主，要一家之主。当一个女人开始轻看丈夫的时候，开始危机就来了。什么叫敬重的灵？明白神透过权柄做工，关键要把职位与人品分开。保罗、以斯帖、玛利亚和大卫，看到没有？保罗，你记得不记得？他有时骂了大祭司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不知道，打了他一巴掌，确实不对。你这粉饰的坟墓，比如你骂大祭司，我这大祭司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骂你，我不应该骂你。就虽然那大祭司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他的人格有问题，但是因为什么？他是大祭司。所以到保罗马上道歉，因为他是大祭司。我们有时候很藐视，对吧？哎，国家领导又怎么样？他到时候犯一个错误，他就藐视他了，看到没有？他说我老公又怎么样？我老公也是水平很低的，麻烦。这句话我就看到你的家庭了，轻看上面，对你有百害而无一利。所以你看以斯帖。你看到没有？他对什么那个亚哈这个王怎么样？亚这个就够尊重的做，这才是一个邪恶的王。看到没有？就会给他带来好处，不是被人屈膝哈，不是啊什么？还有呢？前面什么玛利亚啊？我们再看看他们，他也是什么？他是表现什么敬重能力？包括你看对他的儿子，耶稣讲的他反复思想，很奇妙的一个例子，对不对？哪怕是他的儿子，但耶稣说的话他是反复思想。看到还有大卫，当然你看到没有，他对神的这个顺服是很厉害的。我们呢说的基督学了什么？顺服。他对感恩的灵，不喜的是干公开的羞辱。说老人家说女人呢不喜的是对丈夫公开的羞辱。我们讲为什么女人会老得很快呢？就证明老公不爱我，就很快变得黄脸婆，再高一个程度呢就衰老更快，因为得不到爱的滋润。就是告诉别人丈夫不够爱我，我很心疼，我是个怨妇，来吧，你们来同情我吧，可怜我吧，我老公不可怜我，老公不同情我，就是羞辱的丈夫，我们要注意。所以将希望交给神，实际上知道吗？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面，我在东北有100多位教会的同工来聚会，聚会里面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都是教会的传道人哈，140个人，我来了120个姊妹。教会里就可以讲课，那天我跟他讲婚姻家庭，我没有讲到别的，我就给你姐妹们一人一张纸，来一张纸，这笔写你写出你那张纸期待交给我，我帮你做那一张，我还很开心，还写全部写给我，很多写的里面都是对丈夫不满，还好我不认真看啊，我大概看一看，我不是影视迷哈，看看让他，然后我说你们写的很好，都表达出来，基本上都是说丈夫世俗啊。不爱主啊，信主的不够追求主啊，不信主的丈夫更糟糕啊，老是抱怨他不，说这个妻子不够爱家啊，不够尽到妻子的本分啊，没有尽到妈妈的本分啊。我一看，哇，你们丈夫有说的很有道理，我是不信主丈夫，那看是正常的，因为你把那期望搞错了，你把期望，你丈夫不信主，你还对你丈夫有那么大的期望，你更是自己害自己。为什么？你怎么指望你的丈夫支持你属灵呢？是你的丈夫讲道，怎么可能？你却没有做好妻子的，没有做早餐给丈夫吃，没有做好你家里的卫生，你是亏欠家庭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没有讲妻子不应该到教会道里面，其实他妈妈后来明白，那我怎么把你想回归家庭？那我没有，我事情太多，我想到啊，你在这里是不是让你想到的呢？思考的，就这样，越来越不像女人，越来越像男人。所以那些丈夫不仅的丈夫说我老婆越来我没有老婆了，我只有一个比我还厉害的女汉子， 我是这样，我不需要这个女人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什么？没有感恩的灵，怎么呢？他是什么呢？追背是吧？比你还说他在什么？萨拉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比外在美更吸引人的是内在的恨，一定要记得啊！我们看到这个是为主的灵，神持人为大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是要帮助别人成功而兴奋，特别是妻子，你知道吗？妻子要兴奋做主就要命。我们经常讲，哎，这姊妹是谁啊？某某的老婆，哎，这个还可以。那个弟兄是谁啊？他是某某姊妹的老公。你有思考了吗？别人没什么，认不认不认识你的丈夫，认识你哦，你的丈夫是以你为荣，当然可以的。说这个妻子是美好的，妻子是可以的，但是千万不要什么，这个妻子在教会里面都带领着怎样，丈夫在教会里面是你阿姨，在家庭里面也是丈夫妻子说了算，麻烦了。但是跟丈夫也关系，可能丈夫不愿意做头要命。男人就是女人的不幸是男人的悲哀，其实男人的悲哀导致女人的不幸。男人还是承担必须责任，但问题是不幸福的丈夫怎么办呢？好吧，这个你的丈夫幸福，他就不愿意，你又怎么办呢？还是你要想办法来做头，你要继续的把不怎么样的老公让他能够抬起头来，这是女人的成功。所以什么呢？女人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使你的丈夫伟大，所以才子的夫人使丈夫有益无损，这是女人的成功。好，我们看到，好，还有什么呢？你对，你看看，因为约瑟是在神保护下的自由，不，如果是不顺服是被剥削的，要是喜欢做头的，喜欢牵着女人好像很厉害，其实你是被剥削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越来越，后来你发现你变成个女汉子是什么？因为你太能干，你老想做你不该做的事情，该做的做了，不该做的也做了，最后什么？其实你是开始被剥削，将来你会后悔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个女人是个很安静的灵，哇，这个很重要。就是女人教义里面称长久温柔安静的行为，总是在生命中极为宝贵。女人一定要学习安静，安静学道，安静的去祷告。我们说我妻子吸引我的最大的一点就是这一点，她不是安静而已，我长久温柔安静，哪怕现在做的所有的学校校长也是安静，哪怕我生了第三个孩子之后学校正在运作，那时候我给他要求是学校每天你只能在学校待两个小时，就是必须回家，回家干嘛？带孩子去玩。我那时候要求他每天陪老三，不能低于20个小时。妈妈是精心的跟着孩子在一起，所以你看到，所以你再问我的三个孩子，到现在为止啊，你每次包括问我老大，你在这个地上最好的朋友是谁？他们是妈妈。我们家四个女人在一起，每天晚上不睡觉被我赶出去睡觉了，说不完的话。当然我老大也是如此，回家跟妈妈在一起讲话，在房间一讲都被我赶着去睡觉，说不完的话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什么？我们那时候一直叫什么？妈妈一定要一定要什么？克服惧怕、有忧虑、忧虑，界定责任，并看到失败的价值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容许失败，包括孩子，不过特别妻子哈，妻子要容许丈夫有所失败，不要你害怕丈夫失败，总是什么？是的，哎，老公你过来，我来吧，因为你可能没有把我来有把握的做这些事情了。其实你就是面对失败的勇气不够，不要害怕，让丈夫出去总是会面对危险。总是要面对危机，但让男人们去做吧。但是真正男人们失败了，我也不会叫劝下去，我只能什么站在我丈夫的身边把他疗伤，伤口回来了把他洗伤口。人人是你的英雄，甚至仗大英雄，为了下一次的得胜，我愿意跟你一起付代价。有时候我们不想付代价哈，这个很自私的，很多女人很自私，对吗？因为我丈夫不行嘛，这方面能力不够嘛，所以我来做算了。不应该的，你什么什么就是那什么，就是警告什么自作主张，姊妹一定要小心自作主张，会毁了自己的家庭的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呢？迫使儿女恨你，在一个家里面，女人总是做头的，男人被你压抑的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时候呢，你的孩子们会恨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恨你呢？表面上你很厉害的时候，将来长大了，孩子长大了就会什么？因为妈妈太强势了。毕竟是爸爸，亲爸爸，无论活在孩子的心目中， 他就要明白爸爸是有力量或者有尊严。所以我的孩子他说跟妈妈怎么样怎么样，爸爸需要尊重，妈妈需要爱，明白吗？男人如果不受老婆的尊重的话，这个男人在活经常活得好像觉得很压抑，很可怜，很自卑，因为连我老婆都不尊重我了，我还有意思，明白吗？这个男人活得没有尊严，在外人面前也抬不起头的。你要记得，别人踹死你老婆，你不要踹你老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你的老婆。他日子好，你就有好日子过；他日子不好过，你也没有好日子过。一定要聪明，聪明。那么呢？那么一定要，你明白吗？你一开始很得意，将来孩子大了，或者爱你恨你，或者恨你，因为你扰性别导致。还第三呢，阻挠丈夫回应神，经常忙着回应你，看到没有啊？每天为了你赚嘛，你优先嘛，小心啊！你要担心，不麻烦丈夫最好不要麻烦。特别家务事，并不是丈夫不可以做好，不是帮丈夫不可以做家务事啊，就是尽可能的，妻子是爱丈夫啊，你不要有家务，你可以请帮手，帮你都可以，但是你一定不要随便甩给丈夫，那丈夫为了你赚，你也可以，那是害了你的家庭，为什么？是你丈夫不够大气，你丈夫不够什么？不够在城门口容易死。你要多点支持丈夫服侍，说丈夫服侍，服侍好，服侍好。其他的后天的事情我尽量什么，我来做，我可以请帮手做，但是一定不要什么，不要让丈夫不会让你来做。你说我也有困难，我也需要是丈夫应该尽量帮是对的，丈夫应该帮，不能因为这个丈夫说好、哦，感谢你今天张老师一点课太好了，我不用做家务了。也不是这个意思哈，不错，你应该什么？好，造成丈夫不负责任也不行。反过来啊，你把很多事情做完了，就有可能要让他做决定，一定让你做丈夫做决定。好，今天我不能多讲哈，一讲了我的时间就会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？就是造成不负责任，这个很麻烦，这是男女人的问题，男人也有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什么呢？好，来看，你看，注意这样，克服惧怕有忧郁，特别对姊妹来说很重要，男人也如此。与温柔安静的灵相对的是像惧怕与忧虑什么让步，惧怕不从神来的，他也没有给我们一个胆怯的心。由此可见，惧怕是来自我们的仇敌魔鬼，他如同火燎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噬的人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又知道你们在世上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，这就是彼得前书啊。好，对，一只火燎的狮子使他所追捕的猎物心生恐惧而气满逃命，可在反方向却有年轻的狮群躲在缠草丛中等候。因此这安全之处应该是朝着有否身的方向跑，因为肺否叫的多半是衰老的狮子，他们的牙齿已经不中用了，跑的也不如年轻的狮子快，这个吃力应无下。什么意思？就当你在山上遇到火焦石的时候，你不要往相反的方向跑，你看吧，相反就是年轻时代在后人猎捕你。为什么火焦石是老掉牙的石子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能力，他只能火焦吓你。你就明白现在呢，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对不对啊？谁在火焦啊？中国在否教，你就明白了，明白老师的否教，他没有自信，他没有能力，他现在没有办法，只能不断的叫叫叫。好了，我们上当什么呢？我们就往相反的方向跑。老师的就是要像小狮子天天在等着你送他们入口的。你向相反的跑，你上某中了某个的轨迹，那里有无数个年轻力壮时代等着你进入他的口里去。所以这个美，所以我们知道在实际的经验里面是这样的，但在万象界里面遇到佛教的狮子的时候，你要迎着那个佛教狮子上去，你的勇气就不太下跑，明白这个概念吗？一定要小心，一定不要向魔鬼妥协，这个是属灵道路定势，你知道吗？天路历程里面有个片段，什么片段呢？讲的基督徒走天路，哎呦，走天路呢，结果呢突然遇到前面有两个佛教的狮子，怎么办呢？他就准备撤退，就旁边有一个人来跟我说：“千万不要退， 要往前走，他不行啊，因为前面那个两个狮子好厉害呢，他就要对你后面有更多的狮子，小心，你要迎上去，他就迎上去。哎，走过去了，怎么走去了？因为在两个狮子中间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两个狮子的后面的腿上都被拴上了什么链子？什么意思？他是被上帝控制在一个范围内的，他虽然佛教，虽然可以遵守你，但是他是被上帝什么限制的，后面有铁链什么拴住，所以你看不到，上帝不让你看到的，是什么操练你的什么信心和勇气，看到没有？就你忧虑啊，哎呀，我没有钱怎么办啊？你知道吗？这几天我忧虑更大呀，你要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教会万一被查封怎么办啊？我一个月这点钱不都10000多块钱是教会给我的不？哇，如果教会被分散，我不敢保证。你要求就能分钱给你钱吗？没办法的。还有呢，学校也被查封了呢，更糟糕了。我妻子又是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的，孩子上学就靠他的工资来供应孩子学费。哇，你这个很危险的不？好像飘在空中的不？你这个牧师，而且50多岁了不？你还不见什么？20多岁在找工作还可以哦，50来岁了，在教会里面工作，很多年没在社会上工作了，你怎么找工作啊？哎呀，麻烦了，你这个日子不好过了，简直你就会，你简直就是惶惶不可终日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因为什么？我现在跟老师没了，才会找到什么？求主保佑我们金钱的安全，因为我们随时做什么说，也许我在佛山正在聚会，可能会打电话给我，公安扑上来了。我听，因为那次我就是的，我正在非洲人聚会，老年人聚会，刚刚还没结束，等我回到家说，哎呀，张老师怎么了？刚刚政府来了，把我们电表分了，没有电了，水表也分了，没有水了。我谁说的？你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？怎么没敢打叫你？你在聚会啊？我立马开始追那些公安分我电表的人，结果没追到。谁分了我的电表？我找他去，真找，我找了接待方，谁分的？他说我不知道。我就找，结果说教育局，我就找到教育局，我一直找他，当然告诉我的细节，为什么分我的电表，反正我分了，没这回事，你们不能做的，然后没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，那是我神会给我们开出路的，我们祷告，回来再去祷告，长老会开会，长老会开会，怎么去面对？所以这什么概念呢？所以那么最惧怕什么？是来自撒旦老师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呢，最可怕的事情，所以你就写出来。你什么？你有什么可怕的、最怕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你的忧虑什么？给写出来。写出来什么呢？也是你妻子的忧虑，也是丈夫的忧虑。然后呢，开始什么？开始看神怎么带领我们，交在主的手里。我们不是迷信哈，不是迷信，不是靠一张纸。我不想明白的人哈，明白干嘛呢？说把这个列出你的忧虑写在纸上，用打火机一烧就没有了。那是骗人的心理学哈。不是把那个捏在纸上一烧你就没有了，我们是说是帮你在主里的面对。好，我们来看什么呢？你看，信心是讨神喜悦的必要条件，信心的关键是与主的关系，就是要信心，就是什么呢？要信服真道，信服真道。所以顺从在希腊文里面是军事用于什么呢？我们在教育中来呀，你看为什么在学校里面教育要了吧？我们学校老师通过这个病人来呀，什么意思？站队，所以孩子必须要马上什么？他要站队，必须要排起来的。在学校里面，这第一要确实要训练的，要透过这个来表达你的顺服，知道吗？听到指令马上行动。我们是什么呢？来了呢，来了呢，你小心哈，来了呢。再不行呢，我再哭一哭闹一闹，你就不搞不定我了。要指令，继续执行，趁早训练，不会后悔。所以什么呢？好，命令。赋予你责任和权柄，还有资源，这三个你都要。当然呢，命令，大家想给你命令的时候是跟你赋予你责任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还有赋予你什么权柄呢？但是呢，还有什么也赋予你什么资源？资源是不能浪费的。好，我们看到呢，你看神隶属关系里面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什么？神隶属关系吧？就是神赐给你权柄，一切权柄出于神，大家权柄的平衡，你要平衡这些权柄，父母、政府、教会、跟雇主。他是发恶什么想象，所以我们要什么人人都当顺服什么权柄，发什么这是他们责任，我要注重是我的态度，权柄之上人要注重他的责任，我们的权柄要注重我的态度，我为什么我也跟我的权柄讲我的责任，你才能麻烦 那时候你讲的不是你有责任，你负你的责任，但是电梯上面这样要讲责任，你要讲你不能是你的态度，你对单教的态度怎么？所以这就为什么旁边讲这个教会啊，这是政教官的冲突哈，不是人与人的问题哈，是因为你对政府的态度不一样，导致你的言行举止不一样，明白吗？最后带了吗？带了吗？带了吗？好，如果我们真的基督徒，当然我们有冤己罪，我们想把我们向神什么？神父这个祷告的权柄，基督徒祷告的权柄非常重要。宁可让步，深渊在不住，必报应。最慢明白呢？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说，一切的权柄出于神，然后权柄要平衡这种各种关系，然后呢，要人人顺服当权者。那我们的责任，我的态度是督经警察自己。然后呢，我们真的遇到冤屈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什么呢？这个要注意的，可能我们没有时间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倾向七项行动步骤，就是当人命令我们做，我们认为是错事时怎么办呢？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中，玩命的但以理做违反神律法的事，在上者若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知道不对的事情时，但以理回应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清楚可效法的方向。无论是谁要求的，我们绝不能行恶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然而在许多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用智慧向上伸出，也就是呢，当人命令我们做我们认为错事时，我们应该有七项行动步骤。第一是什么？请察自己的态度。首先，我是不是因为有自主的理论？他的夫妻是电脑，本来其实并没有问题的，丈夫本来是做这个事情的，他并没有你不需要做的，但因为你的态度什么？我不做，有时候就什么就升级了，你必须要做，明白吗？其实八里面雀巢的时候，我在思考那个问题啊。其实为了学生跟政府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当那个什么互相顶起来的，本来事情不大，事情不大，但我们会让它升级、升级、升级，就让它不断的。就出问题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要审查我们什么有没有自主的理，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定罪的理？我们定罪的理，他那个牧师有问题，那个父母有问题，他没有，我们已经居高临下了，其实错误的。你权柄之上的怎么定权柄之上的罪呢？这一定是错的。现在我遇到一些弟兄们很奇怪，先定罪再找证据，这更糟糕，这我一定是错的。我先定张弟兄是骄傲的罪，哦，什么根据呢？我先没有，我先找根据，等我找证据给你哈。这一定是错的，思维一定错的，这不是从神来的思维。我们好不容易，我们有很多事实，不得不定他的罪，就很痛苦。说今天不要定罪，不要定罪，能不定罪不要定罪。哎，大爷往好多方向想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可能说过的，他可能是无知的，他可能经不帮他解释，就没办法定罪才会定罪的。我们是什么呢？我讲你从这个定他这个骄傲的罪，那根据什么？哦，对的，等我找证据给你，我来证明简敏雄是骄傲的，这是骄傲的。这是很杀伤人、破坏人际关系的一个真正的这个罪，知道吗？所以明白吗？你已经定人的罪了，那还讲什么？是很不会处理的。有的在教会群里面也是的，有个弟兄呢发了一篇文章呢，然后呢后来说，赶快找他定他的罪，找，就我那个那个另外长老，你帮助那个地方呢，哎，知道吗？现在有刚刚定的罪哦，我来帮你喽。这个弟兄说，那我说什么？已经定我罪了，我还做什么？我不变，我什么都不说了。就他跟你这个态度怎么行啊？我来帮你的，你怎么能够这样态度呢？他说：“你们已经定我罪了吗？不是在找证据而已吗？”所以我就不说了。你们该怎么做吧？你看你这个态度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？为什么就里面就解放了人，扯还乱？为什么？他认为你已经定我的罪了，这是在找证据了。那我还说什么？很糟糕哈、哦，会破坏什么？还有抗拒的灵，没有创意，糟糕。有什么？有抗拒的灵，还有不知感恩的灵。还有什么懈怠的人，也会权柄之下的人要思考，为什么给你小鞋子穿？为什么？他说你这人上班了，在那吗？偷懒，我故意的给你一点嘛，工作不做。那你这个不公正，不本来不是我的工作范围内的不？是，但为了给你该做的没做，我就让你做不该做的事情，让你去做来。你看到没有？领导他有这个权柄的吗？这不在中国、啊，又是有共产党，有什么？他故意给你小鞋穿的，你明白吗？但你总是说，我们抓住那个给我们小鞋穿的毛病，但为什么给你小鞋穿？要帮你。还有呢，苦读的理，自私，还有呢，不接的理，自我放纵。其实呢，上帝会借着权柄来修理你的。虽然有时候政府不一定明白，但是上帝是透过政府那个锤子来击打你。好了，那叫什么呢？要审查自己的态度。所以审查态度更重要。 态度更重要，然后紧张呢，如果再没有那么接近你的良心，什么意思？改着使人去反感的态度。还有呢，达成带上人一致的心愿，你要明白哦，你是权柄之下的人，不是要满足你的心愿，是满足谁啊？
我老板。
你要满足老公的心，不是满足你自己的心，明白吗？你要不实现你的理想，实现神要的单单的理想，这很重要。大臣，然后呢，学习尊重、约束我的自由，以免冒犯在人的心。然后呢，求得饶恕，愿意补偿。如果你真的亏欠了，你就要做一个什么？有微妙的错误。去悔改，去补偿。我是另外一个老板，我跟他聊，我一个弟兄在那工作，那个老板还给他的麻烦，那个弟兄跟我讲他的话，我就问他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点小什么小事情呢？他公司每天不订一份报纸吗？给员工看。后来给老板看，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？他喜欢那个报纸，他每天下班就把这工资报纸嘛。这个老板就追着员工，小气，挺贪心。一份报纸五毛钱，一份报纸一块钱，现在跟广州日报纸就是一块钱一份，他每天下班就把这报纸呢，他最后就把它拿去看，就把它带回家去了。后来说这个没出息，后来就什么就不断的给这个弟弟说不公平的对待，但他不知道哦，他不明白哦，他认为是啊，就从后来把这个孙子说，我不就把一份报纸拿走了，报纸大家都看过了，一块钱而已吗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没还把它拿回家去呢？就他瞧不起，老板也瞧不起你，所以那么他会嘛？所以你要补偿，要饶恕，就是饶恕，你要记得。好，这是第三个什么？好，明辨基本的意向什么概念？问清他的目标，知道吗？不是你的，我们很多就很有道理的，讲我们一套一套的，你讲的有什么用啊？你要看你的带上长尊的，他的心愿是什么？比如说什么？那个什么太监的什么？是那个王的善吗？这王的善的目的是什么？实际上山山的俊美嘛，大爷，我不吃。他就这个态度，他说：“兄弟，给仆人们试试十天，如果我吃，我们不吃这个东西，跟吃的那些东西，我们同样的俊美，还要不要吃呢？”那说你不用了，那可以不吃，对不对？就可以试十天。现在如果我们不吃的人比那吃的人又瘦又丑了，我们可以再吃吧。但如果没有怎么样，我让你打住，你们可以试试。哎，不知道这个视频叫什么？呀、yeah! ，就可以不吃了。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要问清他的目标，了解他的参考架构，然后呢，发掘你的盲点，明辨神的旨意，这是关键。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，发现没有？男人在单位里面也自我中心的，然后呢，在家里妻子自我中心的，这就开始麻烦，不知不觉的。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是作为中心，那么呢？好，我们看看下面一个很有趣的什么呢？你看，您注意哈，顺服的灵有什么？与蛮族有别，那些愿意顺从在上者，并过在过去曾好好服侍他们的人，能够违抗在上者，有违背圣经的命令，而同时受到对他的尊重。至于那些蛮不顺从这些命令的人，反而得不到什么尊重。你看到没有？顺从跟蛮族有别的。顺从，你一定要顺从单穿者。有一天让你违背信仰的事情，我绝不违背，你反而被尊重，你有骨气，这个人有价值。所以我打了你，我心虚了。为什么？我打了你，明白吗？让别人让他羞愧。但是光蛮穷的人呢，你永远得不到尊重，明白吗？就是什么呢？就该解决的你不解决，不该解决的什么你解决的，这个人得不到尊重的，其实是没有骨气。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哈，所以你要明白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懂得尊重的人，他是有骨气的。大家明白这个概念？相反，蛮从这个人是没有个性的，没有性的。我们有时候微了解我们的个性，就不顺从，但是有时候有蛮从。蛮从是，所以顺从跟蛮从是有别的。蛮从是什么？是没有原则的，卑躬屈膝的。顺从是什么？是有尊严，是高贵的，但是却什么谦卑的。这个不一样，所以这里面顺从跟蛮从是有别的，大家明白这个要有区别哈，大家就要这一点。好，我们很快来看看第三，设计富有创意的他图，除去抗拒的心态，以增加创意，扩大我们的参考架构。什么意思？ 我这个图你没看懂，我告诉你怎么解释哈。就是如果我告诉你哈，我们不看这一块，我们也不看这一块，我们看这个方框里面。方框就我给你个题目什么呢？说有四个点，四个点，其中有两条直线呢，可以把这两条把这四个点什么连在一起，但是呢，这两条线不能中间相交，不能中间相交。两个一条线中间线就可以连起来嘛，用两条直线把这个四点可以连在一起，但是呢，只能用两条线把它连可以连上，但是就不能够中间相交，这个能不能做到？数学老师，就是只在这个方框里，在正方形里面哈，哦，只在这个长方形里面，只在这个长方形里面，有这四个点，这四个点，在这个方框里面说，只用两条直线把这四个点连在一起，但是呢，不许中间相交，能不能做到？
不能，
做不到吧？这孩子就说完了，这个题目我做不来，我崩溃了。很多人不是有这种情况在吗？就很容易崩溃，很容易放弃，很容易背叛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创意。我很喜欢姐妹的柔韧性哈，这个我都是弟兄要学习的。我承认我妻子在里边给我最大作用，她的柔韧性，姊妹的柔韧性，她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弟兄厉害。我很容易断裂。那我妻子因为她的性格，第二是因为她的美德，第三呢，她的性格家庭非常厉害的。我岳父是四代就是第三代就是对这个爸爸给她的这个榜样很好，所以她百折不挠。就我妻子这方面就很厉害，她的那个忍耐韧性很够，不像我们啊，我的韧性什么呢？找一个东西啪就崩就断裂了，但她很厉害，胸怀足够的韧性。什么原因呢？她懂得什么呢？要说明什么呢？作为教会来说叫什么呢？要打破这个方框，思维要往外走，看到没有？就可以实现。或者祖父母，也就是说父母如果给孩子的价值也往什么呢？可以这样，可以达到这个目标。一定要记得，明白吗？比如说很简单记得吧，就是在美国，比如说啊，家庭报税，丈夫和老婆啊，这个把税多少报一点啊，偷点税好。你这个基督徒怎么这样呢？我不能屈服你，为什么呢？不能满足你，因为你这个老公偷税漏税干得了，先生会改去，我来了。但这个妻子很久了，他开始祷告，想想，老公让我这个月少报点税，这肯定不对，不能做。但怎么办呢？祷告，祷告中。老公啊，你为什么要少报税呢？是不是你觉得我这个月花钱太多了呢？或者觉得我们家庭开销太厉害了呢？还是觉得什么呢？是的，我就觉得呢。最近我们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我们家庭水电费都没不够交的吗？他说最近生活费要降低嘛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样嘛，能不能这样做？我从这个开始呢，我可以节约一点开支，然后我把这个钱开始给钱降低了，然后呢，使得我们这些人能够什么，不要做虚假的事情。哎，老公也觉得可以哦，你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，需要什么？关键什么？你有另外一个思维，可以把我的问题解决掉。什么？就什么？就从真言学什么？公正，从他的观点考虑其他的可能性，懂了吗？你要明白他的意图是什么，而不是只是根据事情的直接来攻击，直接来反抗，这个不对，没有智慧的，这边你情绪集群的，懂了吗？有创意比你们，我属灵创意从哪来？神的灵借着他的真理，在你大脑里面不断的给你启示，你要常常默想。怎么有新的创意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从来不怕什么教会万一被查了怎么办呢？特别学校更挑战，随时报警。每天我们说可能我今天正在就可能那个大家说公安来了，因为六月份啊，他们说最紧张的吧，因为六月份说要铲除所有的基督教学校，一定不让它存在的吧。感谢我们现在还存在的，对不对？但看他过天了一日就算了，没有，我们充满信心，我们不担心，每天还正常运作。我每天早上来的跟你说我们才来这里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注意的，这就要注意的。第五个是什么呢？先站在提出请求，先解释你的立场，却不定他的罪。喂，这个很重要哈、哦。现在我们很多做领下属的不懂跟领导的关系，知道吧？领导这样做也不好提醒了。我们解释你的立场，但是却定他的罪了。你这个不属灵的，你这个某个还老板呢，还是牧师呢，还是国家什么一个当领导人呢？你那么差的水平啊，要。否认他的观点，先否认他这个人。我们很，其实我们先否认他的人格更重要，这个要命啊！这个，明白吗？把人都否定了， 这是很糟糕的。还有什么呢？存受教育为辅的心，还有呢，提出变通计划，还有呢，这强调他的目标，注意吗？强调他的目标不是你的，然后呢，让他做最后的决定。我们家是变得很好，我的妻子每次带孩子做重要决定的时候，他是真的，包括那次那个教授让我的女儿去三亚，他说他的情况好，对不起，他原来把自己原则，宗教说请你跟我丈夫联系，因为这个是需要丈夫跟爸爸做最后的决定。对我对妻子来说是我的，他是我丈夫，对孩子他是我的爸爸，所以是爸爸做最后决定。哎，这教授很明白，对，是对的，好吧，我会跟你爸爸联系。就他还在等候呢，让爸爸做最后的决定，家庭，他不会，我妻子不会做决定。他告诉孩子们也不会做决定，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我是女孩，所以我的女孩就会学什么？将来她要对谁，她的丈夫也要这样做，就言传身教，真实的不是虚假的，她会建立好品格。好，第六，让神好了，还是不能改变，我再继续让你做。我们看到神话了哈，哦，大家看懂这个概念没有啊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什么概念呢？说第一步你做了，你的态度改变了，你醒察了，没有问题，领导者已经改变了，好，这个事情我说我就不让你做了。好，第二点来说，你的改变我还要你做，我还要你做。然后呢，你就到第二步，接你的良心，接你的良心之后呢，或者领导收回他的改概念，你心意了，好，那还没有改变，你继续做，好，继续做。从第三面明白基本的意向，好，到这边明白之后呢，再次跟你的领导分享，他说我还需要你做，好，那么再往下面，再往下面呢，就是到这一步，这一步的话我还需要你做，那就什么，就到现在提出请求，解释你的立场，不定他的罪，好，我到这一步我还需要你做，对中国政府来说，对不对？现在我开学校嘛，制度化学校嘛，我看可能第五步还是没有用，对不对？肯定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养大了，我也不用你国家资源，我的孩子一定不会差的，学知识也一定不会差的。那我的孩子什么，在品格上甚至比你公教的孩子品格甚至更好。哎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让第六个，让神借着时间来改变，期待神给他压力，然后呢，期待他给你压力。哇，这个厉害啊！所以我随时做好准备，避过来。他给我压力，政府给我压力，但是神给政府压力，我要为中国政府祷告。好，就他会怎么样呢？期待欢迎压力以培养我的品格，持续的正确回应。还有点什么呢？受到逼迫时不是我一个人的压力的话，是所有的家长跟学校的长老们、教会人员一同的压力的话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，你不要以为好的。所以我是正确的，我们准备随时准备逼迫来临。好，最后呢？注意哈，持续正绝不违背信仰，也绝不对当权者冒犯，这两个同时表达说，我绝不盲从，绝不屈从政府让我做错误的事情，绝不行恶，但我仍然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，绝不冒犯当权者。这个挑战很大哈，不堪不卑，表现一个气节。最后，有必要就因不行恶而什么？受苦什么意思？离家或者不认基督，你选哪一个？确实有个不得不离家，明白吗？我承认有些中国的一些人啊，他后来宗教避难，我不能说全是错的哈。有的人他不得不避难，确实有他的道理，因为他不避难是被杀头。他后来那假的不用说哈，就有分辨识理的那种啊，宗教避难、政治避难那个挺糟糕的。那我讲的呢，有些人我不能说他一定是错的。好，第二呢？宣言福音或者听从政府，你是哪一个？那我们坚持家庭教会，绝不参加丧事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要宣扬福音，而不是听从政府。最后呢，殉道或者敬拜什么？家神，我要选择哪一个？就那么简单，你要做一个所以你要做一个选择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做个选择，什么？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，绝不让步，然而却为主受什么？为主受逼迫。人人无怨什么？无悔，人人无怨无悔。好了，我们就结束了。今天呢，我想的呢，这就是这个。其实我讲的很快，大家可以拍下去哈。还讲什么呢？你自己去按照这个步骤来，看看神怎么带领你。就是我们是面临随时面临什么这种逼迫，面临这个艰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正确的因应这七个步骤？其实呢，这个七个步骤做到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以安然离世了，或者你因为信仰被什么？杀头的，你可以先神交美好的赞，或者先把你的重担挪开了，让你重新平安喜乐了，忍忍你感谢主， 你无怨无悔，知道吗？不要给自己留下一些遗憾，不要给自己留下一些后悔，因为我们的错误给我们自己带来肉身的痛苦，给我们家人带来痛苦，给我们的同工带来痛苦，或者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痛苦，或者给教会带来麻烦，我们都尽力避免。但是我们是绝不屈服罪恶，但是我们却持守我们的信仰。但是我们要尽心竭力的，我无怨无悔的，这个是千万不要越过任何一个步骤，就表示我们黔驴技穷，将来是就是要承担更多的后果。神会让我们修理我们，那个教训也是很有意义的，但是只不过都来帮助我们。所以这就是什么呢？好，这就是什么？你看，权柄之下的人若乐意顺服宰相者，他的创意就被激发了，他无需违反原则或者道德标准，便得以完成恰当的目标。抗拒的灵却一直创意，因为对掌权者的灵起了反感，使他无法专心达成预期的目标，但消耗你自己的正能量。听懂了没有？哪有时间考虑这些事情呢？跟他斗的话，简直浪费。共产党就喜欢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，其乐什么？就你也去跟他们斗，你降低了你的珍贵的身份，你是上帝的子女。我经常讲这句话：一个已经发疯的疯狗，你还去跟他什么讲道理吗？有没有用啊？谁蠢啊？狗本来就蠢，就是没有人性的，对不对？你跟个疯狗讲道理能讲吗？我不支持的。教会成个律师团，跟疯狗去讲道理，你永远赢不了的，明白吗？他咬死你。所以智慧人见过多难，愚妄人千万受害，因为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谁。但是我们要尊重他。我就说的是，我不是说，但从这个角度我是藐视他，但从全民来说，对官员你要尊重他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要藐视别人。所以人格，他是一个人，我们给他足够的人格的尊重。但是从正义来讲，他却是邪恶的。聪明，我们不满足，但我们也不去对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本来他就邪恶的，明白吗？顺便求主帮助。好，我们就今天就结束了。结束什么呢？哎，打到最后，我想跟大家最后你们到一起读，我们解读。每次我要复习再复习，到最后的几章，到那个那个从这里开始。哎，这里开始。好，从这里开始啊。最后注意，我帮助大家读一下，我们就祷告结束啊。来，我们首先我们要学习这个什么？不断的学习什么？这七个原则，设计的原则，让好有产品的原则。就我们先讲，下个礼拜讲责任的原则、受苦的原则、所有权的原则、自由的原则、成功的原则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来注意，我一起来，我们当我说题目，我们就读下面那句话。来，预备，来，我们直接读来，预备起。设计的原则，明白神造每一个人的物，以及我生活中各种关系，都有它特殊的目的，愿意过一个这些目的相融合的生活。来，感谢神如此设计了我，使我能自我接纳。这是今天上个礼拜我们讲座。好，我今天要讲这个很重要的第二个，来，预备起，权柄的原则。
认识神透过他的权柄来达成他的目的，并借此给我保护、指引和供应。
尊重在我之上的权柄
会带给我内心平安。
这个很重要。内心平安是我这个礼拜天讲到的，跟你说，神赐平安给我们很伟大，但是更伟大什么？赐平安的神与我们什么同在？这个才是关键的关键，这才是无价之宝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个，来，预备起，责任的原则，
明白我需要为自己的一切意念、言语、行为、态度、
必于动机向上人负责，
并且需要处理过去一切冒犯神和人之处，请求饶恕，会给我无愧的良心。
这个责任的原则是帮我们因为无愧的良心，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你得罪过他，顺便向他道歉，这个你要解决的。这是第三个原则，你有责任悔改你任何的罪。第四个，反过来你跟人得罪呢？来，预备起，
受苦的原则，乐意接受神的管教即生命中的愁苦和伤痛，作为成熟及未来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。 饶恕得罪我的人，能使我有真正的喜乐。
这个很重要，就第四个受苦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。来看第五个原则，预备起。
所有神的原则，清楚知道我所有我要未来将拥有的都为主所交托，必须用以容神一人，将我的权利交给神，会给我带来真正的安全感。
就不在我们手里，安全感不在你我的手里，不在教会，不在牧师身上，不在你的老公身上，你的安全感是神拥有安全，所有权利也是权利。来，第六，
自由的原则，享受听正式的意愿与能力，而非争取特权及为所欲为。守护教父的领土，会使我的大道的成立。
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原则，成功的原则，预备起。
成功的原则，将神的话语充满我的心，是神照他话语中的智慧引导我做每日的抉择。默想神的话是我人生的目标。
好，这就是七个原则，我们不断的反复学习，这些带来的意义是什么，就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进入在地上的一个就是信仰生活。这就为什么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美国开往世界各地宣教必修的课程，导航会必修课程，也是必修课程。他开往世界各地的宣教路不修好这个课程，他觉得很脆弱，自己没倒，别人没倒你就倒了。你的做宣教是在国外不容易的，到那些特别白色恐怖的国家，你第一个就被打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足够的靠神的心理才能够去做一个宣教师，才能够被神使用，否则我们很脆弱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继续的来恩待我们你的子民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给了我们的新生命，你亲自为我们用你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，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恶。你把那些有碍我们得救的那些字句都借着耶稣的宝血把它涂抹了，把它洗净了，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，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你悦纳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悔改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所设立的这个世界确实本来是很简单很纯洁，但是主，因着我们人的罪恶就污秽了这个世界，污秽了我们的内心，污秽了这个整个的社会，所以我们实在是亏缺了你的荣耀。但是主，你爱我，所以你拯救了我们，你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国度里面，开始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，也开始借着更多的真理让我们不断的归正，不断的来在地上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，怎么过一个爱人如己的生活。这个真的需要主的恩典。主要我们承认我们有意无意的违反了圣经的很多的原则，那就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忧虑，很多的惧怕，也就会伤害了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关系，或者跟家人的关系，伤害了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。但是主，你都帮助我们来医治，帮助我们来恢复，继续的来用你的真道，让我们明白我们的问题所在，我们就能够对症下药。也只有用上帝你自己的话语，你自己的真理，才能够帮助我们来真正的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只能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时候，我们越搞越复杂，我们的问题越解决越糟糕，这就是我们人自己的问题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让我们回到你的真理里面，昼夜思想你的话语，而且能够把相应的相关的真理的原则来展现在我们的面前，好让我们能够正确的面对。特别是关于对待当权者的态度，这个确实很实在。在中国的教会，我们也知道前不久还面对这种很厉害的分裂，你波及到很多教会。但是感谢主，让我们仍然回到你的面前来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怎么去有个正确的态度，正确的真理的一个保守，既不堪也不卑，既不骄傲也不卑躬屈膝的去盲从，还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应该站的位置，既能够荣耀神的名，来持守圣灵的原则，又不至于跟当权者有对抗的关系，却让我们继续的忍耐，继续的和平，继续的顺服的心态来面对当权者。祝你必定会给我们开美好的出路。
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求你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，特别的当下让我们做违背信仰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绝不行恶，但是我们却有正确的态度，一步一步的寻求神的引导，神会保守你的儿女在那边，人人有上头来的平安和喜乐，哪怕我们还有可能被查分、被逼迫，甚至被主坐牢，甚至为主殉道，但是主都在你的手里，让我们都能够在你里面有平安和喜乐。这个喜乐平安是不能任何方法、任何所谓的恐吓也好、否教也好，都不能夺取我们内心的这种平安和喜乐。谢谢你，我们也更不会去诉苦，我们不需要跟别的国家诉苦，不需要跟别的政府来寻求所谓的解救，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有人有活的神，还是与我们同在的主，都在你的掌管之下，让我们有坚定依靠你的心，给我们有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你就会给我们开最美好的出路。谢谢你保守我们，带领我们下一次的学习，赦免我们在面对单圈的这个问题上还有任何你所不喜悦的罪，或者是骄傲的罪，或者过分的屈从的罪，都需要悔改，让我们能够不堪不卑的在主的面前持守你给我们的立场，却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。谢谢你，祝福我们的午餐，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，祝福我们晚上的时间，愿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他们结束。